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分析家们甚至倾向认为这场危机不是短暂的，而是中国过去40年经济奇迹的终结。与此同时呢，西方舆论开始关注，当北京陷入经济泥潭的时候呢，西方国家应该做些什么。为什么目前西方舆论都倾向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终结了？为什么西方舆论认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危险？美国此刻是否应该通过敞开大门来吸纳更多的来自中国的人才和投资，并最终将习近平政权对自己经济的控制转化成为对独裁政权经济的终结力量？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两位博士，两位教授，你们好。
小平博士好，观众们大家好。
哎，小平好，冯教授好。
那么
观众大家好。
对啊，两位教授今天都很高兴啊，谢谢大家啊，再次参加民界这个美国之音的十大家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我们的李少明教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经济的情况啊，究竟如何？因为呢，这涉及到不同的看法。那么瑞士的主要报纸之一啊，《新苏黎世报》呢，它有一篇评论文章，它这个名字叫《中国经济危机呢带给西方的这个教训》，然后他就说呢，啊，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呢，实现了长达40年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啊，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称道啊不合常规的例外，但这一例外现象现在正走向尾声，啊，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是来自中国官方的观点。那么写这篇文章呢，是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他8月30号呢，在《华盛顿邮报》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发现媒体比较关注的他这篇文章。那么在这篇文章啊，他说啊，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呢增长了5.5%，超过了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那么后面呢，他列了世界银行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组织对中国经济的这个预测，那么呢都是5点几。接着呢，他这篇文章后面呢笔锋一转呢，他说呢，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暂时性的调整，有人指责中国拖累了世界经济，其他人在提出中国可能崩溃的理论，他问这公平吗？所以啊，我想问我们的李教授啊，中国经济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问题，是不是狼真的来了？李少明教授。
哎，小平，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就是狼真的是不是来了，我觉得这次还真有点来了。咱们可以先看一看一些基本的这个事实吧，可以说。那么3年清零，你就到这个，我的很多朋友哈，他说你到这个任何一个商场，任何一个地方，你去看看那些小店家，有几家能够3年不开张还能活下来？没有，几乎是没有，对吧？所以这些小店家，另外有多少人失业？我们他连数据都不公布了。应届大学生，我听说你不是让我们雇应届大学生吗？好啊，我雇啊，然后我就这个这个静悄悄的把别的人给这个解雇了，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都是。那还有一个更重大的这个暴雷，那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房地产暴雷，原因大概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哈。那现在它一暴雷，就会影响到上游、下游买家至少有1/3以上的中国的经济。那么中国经济究竟是不是像这个谢大使说的 5.5 呢？这个争议就更大了，是吧？有专家估计从负的增长到顶多也就是4-5的样子，对吧？当然这是一个肯定，我觉得有狼来的这个现象。另外还有一个，那么谢大使说是周期性的，我说不是，有一些可能受到周期影响。你要说是周期性的，很简单的一个判断， 全世界现在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大家都要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中国是相反，通货这个在紧缩，没有人敢花钱，然后呢，央行在不断降利息，这显然跟别的周期不是一个周期嘛。另外，这个业主这样的这个被政治政策影响，那么企业主躺平走出，这都不是什么周期，这是对这个制度的一种不信任，所以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啊。我先说到这些。
这个网友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推特上呢，我们这个节目的预告出来之后呢，看网友也有两种观点啊。第一个观点，你看这个 Y 啊，来自推特，他说呢，中国经济的青春期过了，步入了中年啊，危险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是这个网友一个之一的观点。另外一位网友呢叫白垩纪呢，他说，第一，当前经济困境是全球的，并且以美国西方最为系统广泛而严重。第二呢，在此基础上呢，中国经济是最好的，并且在重要产业领域，比如汽车突然爆发巨大的创新与活力啊。那么后面他又提到，第三，华为新手机的登场表明美国对中国最先进芯片的这个釜底抽薪啊已经失败。那么李少明教授，你怎么回应这些网友的这个观点？
哦，还让我来说两句。OK， 那么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这个都是中国是一个它现在的 GDP， 就是说人均 GDP 仅仅有差不多按照这购买力计算的话10000多美元，那美国已经5-6万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哈。刚才这位网友讲的这些就是中国经济它有什么活力啊，这个是实际上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说白了，中国经济的最大的活力是一个是低人权优势。共产党这个用这个低人权来这个迎合世界的投资者，你想给低就给低，你想干什么我都让中国这个工人来接受。这个是他原来的优势嘛。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化中，中国的经济它以这个低价格这个来占领市场，然后呢拿到就是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手段拿到国际上的技术，然后吸引国际资本是最喜欢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讲资本是喜欢独裁政权，因为独裁政权如果资本铿锵一气，他想让他做什么做什么嘛。那这个已经慢慢的没有了啊，这个现在因为他发这个，即使是大国的大的跨国公司都发现，我的技术被你拿走，我的市场也被你拿走，然后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都对他来讲呢都是致命的，而且长期的，所以他很多大资本这个就说我没法跟你再玩了，没办法了。那么中国本身的这个企业主，我们刚才讲了，他也是这个经济情况一好就被割韭菜，经济情况一坏，共产党马上放下身段啊，满堆着笑脸来，又让他们来。这个资本虽然是既吃不既打，每次他都来，但是你老打他，他也受不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一个这个并不是真的周期性，他确实有制度性问题。刚才我们说到谢大使老说，哎，你别跟我比，你跟别嫉妒我，别笑话我。他这个完全是一个小家子心态。全世界这个判断说你经济可能走下坡，我们要怎么应付，怎么对待，怎么看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人跟你什么幸灾乐祸，跟你比有什么好比的。我现在说到这儿。
好，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李教授对这个中国经济的真实的情况进行了这个他的分析啊。那么那个也提到这个资本家不断的去中国去，不断的不计打啊，不断的去。那么现在中国这个经济情况之下呢，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苏黎世报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呢，西方要总结的经验教训。那么我觉得这里头的有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很多观众都记得，就是说不少西方的专业人士在1年前还在说中国经济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那么今天呢，突然就像过山车似的讲中国经济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突然很多人呢曾经在说中国的经济的速度如何让西方刮目相看，那么今天呢发现的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泥塘。所以我想请冯教授啊，你谈谈就西方很多人在判断中国经济的时候究竟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还是看到了走眼的一种啊现实呢？
其实我们在中国学研究这块啊，真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历史也好，他们太依赖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和资料，所以他一直以来误判非常严重的。你如果看中国学，你回去看五十年代以来西方这些大牌学者写关于中国的书，回去后去看了不堪入目。那现在经济领域也一样，就是他们一直在把中国啊奇迹啊中国模式已经做了很多文章。其实平心而论，因为这个中国你如果是真正说一扎实的学术研究，比较持平的观点，因为这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你只要说你在进入那个工业化或者城市化这样的轨道，它的有充分的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廉价劳动力，我们中国叫农民工，而这个原来的土地因为搞房地产搞工业建设，它是一个像火箭一样飙升，所以它形成这个那段时间的这个啊经济快速增长，它是一个常态。你看，不论从英国、美国的早期，或者是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包括苏联在二三十年代都一样，这从福建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奇迹而言，但是很多人就一定要说这是奇迹。但是当时你要说跟毛时代比较，就毛泽东统治三十年，搞那个集权主义，搞这个指令经济，把中国经济彻底的摧毁，或者中国的官方就是崩溃边缘。你比较他当然是发展比以前快了，跟中国自己比，就是他的速度是加快了。但是他在世界范围上他是没有这样的奇迹可言的。所以现在到他真正的加快这个速度，他靠什么呢？无非他是因为，特别是八九民运之后，邓小平他们做一个决定，就是共产党如果不提供更高的这个生活水准，他就会被跟苏联东欧那样被推翻。所以他做决定是把中国这个政权，共产党政权寄生到资本主义基础上。也就是说他神迹八十年代那种改革开放往前更走一步，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说不要争论嘛，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实他是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包括这个市场定价，包括这个竞争机制，企业之间竞争，地方之间竞争，然后把这个整个这个市场机制，把西方的这个资本技术引进来，把这个西方也敞开了市场给中国，把这个加工业制造业转到中国去，然后来买中国的产品，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大转变，让出中国有机会发展。可是这个发展按照这个大家的认知，就是这个以前也发过争论，就杨小凯讲过的，以中国因为很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以后，他就把这个后发的优势很快转成后发劣势，他就没有继续做这个制度转型，然后也没有去真正搞他的原创性研究，就是从市场去偷技术，或者是买技术，或者是以他市场来换技术，所以他并没有掌握这个核心技术。所以当哪怕他是工业这个世界工厂， 但是他这工业技术呢，并不在他手上。当他现在咄咄逼人，回过头来要去威胁民主国家，威胁发达经济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那么他们在改变这个竞争模式和交往模式中，现在在细风险，在部分的脱钩，也在部分的关闭中国市场或者提高关税，那中国人这个优势就彻底失去了。所以这个呢，这个它的地价也升上来了，因为这个房地产这个泡沫也在破裂，这个原来的农民工也消失了，因为人口因为那个计划生育，这个有效的劳动力也在下降，所以它现在这个是一个整个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碰撞了天花板，所以它的这个经济萧条、它的衰落是一个深层式的，不是绝对不是暂时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两位专家啊，都认为就是中国经济出了这个问题啊。冯教授认为就根本没有奇迹，而是杨小凯教授说的这个后发优势。那么现在真的是撞到了墙了啊。那么这个刚才冯教授也批评了一下很多人，西方研究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根据官方数据来研究中国问题。那么实际上我看到这个。啊，这个这个荣鼎集团合伙创始人聂大荣啊，他说中国23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呢，可能是零啊，也许最多1%和2%，所以这个数字呢，和刚才我们那个谢峰大使提到的那些国际组织的那些预测呢，就差得比较大啊。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啊，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成刚教授呢。他说呢，由于去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为负数，而不是政府公布的超过3%，因此今年的经济增长跟去年差不多，实际上意味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会很糟糕啊，应该在零和一之间。那么昨天呢，《华尔街日报》呢最新的这个文章说呢，啊，8月份中国的经济活动呢指标显示出疲软的现象。继第二季度增长放缓之后呢，中国经济困境在今年下半年仍然在持续。所以说，这个基于这样一些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判断呢，那么我们的讨论呢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话题了，就是啊，这个中国的崛起和衰落和美国、西方和世界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出现了一种啊针锋相对的观点，就像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一样，就中国经济的判断究竟好还是坏的问题有差异一样。那么中国的崛起和衰落的看法在什么地域，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当中国崛起的时候呢，那么就有所谓的啊修昔底德陷阱啊，担心啊中国的崛起呀、啊、和老的帝国和新兴帝国之间呢有一场战争啊，这是原来的人们的担心。那么今天呢啊，到了什么时代呢？人们担心中国的衰落的时候呢，啊，又成了啊一个更加的严重的问题。我们看看那个，啊，《纽约时报》的普利策评论奖的得主啊，专栏作家这个布雷特·斯蒂芬森，他说呢，未来的10年呢，我们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挑战，不是它的崛起，而是它的衰落啊。这一点呢，这几年来已经显而易见。那么，前哈佛校长和前美国的财政部的部长的萨默斯说呢？他说中国的经济碰壁意味什么呢？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感到自满。事实上呢，正如20世纪60年代俄罗斯在柏林、古巴和东欧的行为所表明的那样呢，那些通往荣耀的经济道路被剥夺的国家呢，可能变得不理性和危险。那么华盛顿邮报的国家安全的这个专栏作家这个马斯特啊布特呢，甚至说啊，一个衰败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加危险。所以啊，关于这个崛起和衰败的关系究竟哪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呢，我听听李少明教授的意见。
OK 啊，这个我想我们还是得从什么是中国的崛起，什么是中国的衰败稍微看一眼，是吧？那么我呢并不同意这些政客所讲的，就是说中国已经开始衰败了，中国不可能变成第一大经济。我就想问他们这些人哈，什么是第一大经济？如果你要从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角度看，美国大概20万亿左右美元， 20万亿到21万亿左右美元。中国的这个国民总产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DP， 按照它的购买力计算，购买力计算是一个最这个客观的和比较靠谱的衡量啊，并不是官方汇率。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大概21到22万亿左右，比美国差不多一两万亿。所以实际上中国按照它的国家的国力已经是第一大经济实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要看每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动用多少资源，你就好像两家要这个竞技要打架一样，你有多少资源可以动用。中国的政府控制的他控制的全国的 GDP 是在 53% 到 56% 之间，就是说你中国老百姓你每生产一块钱有五毛多钱，有一半以上是中国政府控制的。美国的政府，美国的联邦政府仅仅能控制30%几，而且这30%几它不能随便动用的那个成分很大，军费、那个医疗、社会福利这三项就全是不能乱动的。它能够随便，比如说哎，我给非洲这个10亿，他这个钱是很比较小的，当然现在也被乌克兰战争基本都用掉了。中国政府可以动的钱很大的，就这些很多分析家根本没有看到。第二，你看看这个中国现在他在美国和这个民主国家20-30年的扶助下，因为那时候这个发达国家说哎，我们要让中国赶紧这个富有啊，让他赶紧涨经济啊，然后批评家说你看他是共产主义制度啊，哎，不要怕，只要有了中产阶级就会民主了。但是呢，他们现在真正跌破眼镜的可能已经有点醒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培养了一个大庞大的中产阶级，但这个中产阶级它不是独立的，不是几百年前英国的中产阶级啊，它不独立，没有办法像它的命根子，它的出生、死亡、入学、住房、赚钱都是共产党说了算，他怎么敢跟共产党要他的权利呢？就现在他开始慢慢的觉醒了，哦，这个我们搞错了，这是他第一个误判吧。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觉得我可也许这个中国的崛起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因为不能像以前我们想象的，哦，中共打压私企，那么好了，我们就来这个扶持私企。华为是不是私企？华为100%的私人的股权，它是个私企，你要扶持华为吗？所有的私企将来越来越被共产党绑上他的战车，你不上他的战车，他让你死亡。所以这样的私企你扶持，他就成为共产党的走这个工具和机器和螺丝钉，在全世界扩张，他都要听共产党的。这就是一个大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这个驱动着所有的企业和老百姓向挑战国际现在的秩序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崛起肯定比他要衰退更可怕。而且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中共的，就是中国经济的衰退，这个是西方的一个非常一厢情愿的这个做梦。中国经济它的活力在哪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经济一不行了，政府官员的收入都要被降低，他的基本工资可能不降，但他所有的那些奖金福利都要降，那个奖金福利是超过他的基本工资的。所以这说明什么？这你可以说哎呀，确实中国经济不行了，但你从反面说，这说明中国政府他有能力，他强迫你调整，你让澳大利亚政府，你让美国政府给这个公务员降薪，你试试小平他要给你降薪，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他的调整的活力，而中国的这个王岐山不说嘛，中国老百姓吃草都可以活3年，美国试试，他真有这种，你们低估了这个，将来又会有一个大的误判，又会跌掉你的眼镜。我先说到这儿。
嗯，哦，这个李教授第一呢强调呢，这个中国的崛起还是比这个衰退啊更这个可怕。另外呢，要谨慎的看待啊中国这个衰退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结论啊。那么我们再来听听冯教授你怎么看，啊，在崛起和衰退之间究竟哪一个啊中国更可怕？嗯，
你想是比较哪个更可怕？这我看这两个都很可怕，就是一个集团主义政权， 因为他回湖南，他在举国办大事，举国之力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他崛起了，刚才像李教授所讲的，他的所支配的资源很多，军事开支、维稳开支都是天文数字，所以他这个是他那个制度上，他是一个政权第一，个人领导人的这个权位第一，所以他可以牺牲所有代价，不惜代价。他会做出很多非理性的决定，可以去改变国际秩序，可以打台湾，可以打越南，可以打这个印度，可以打菲律宾。所以他这个是只要习近平头脑发热，他会这样做。所以他这个崛起以后，也就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改变这个韬光养晦，认为他要给世界指明方向。要去通过一带一路来去改变整个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布局，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他用他的经济胁迫来去让全世界都要他要号令天下，这个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集权政权，我们叫后集权也好，但是他的这个党国对经济、对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他并没有放松。而他对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他寄生在这个市场上，但是他是要驾驭整个市场，驾驭整个世界的。但是他在衰败的时候，现在他陷入衰败之后，因为他现在是我们刚才讲过，因为西方给他敞开市场，做了很多产业的转移，把这个造成了对中国经济巨大的依赖性，特别的很多商品。很多这个供应链，关键的一些制造业加工包装都在中国这个地方，所以他依赖他，一旦他经济垮了，他会拖着整个这个国际市场、国际经济一起跟他这个同归于尽，他会采取这样的方式，而且那个记得以前邓小平下呼这个 Bush，说你想搞垮我吗？你想要几个亿的难民？就他这个东西，如果他经济化之后，他本身他为了保持政权，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可以转移视线，通过对外战争来去寻求这个替罪羊，嫁祸于人，说中国的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美国封锁、西方封锁造成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他会打战争，他一会放开边界。让这些中国的这些难民，往全世界跑，这就是王立雄一直讲的，就是说这个新的黄祸，所以这个是两者都很可怕的，就是世界上对中国这个政权应该非常高度警惕的，按照蓬佩奥那个话讲，为是非常明确的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区分开来，想办法去。如果经济垮了，想办法去张开双臂迎接中国的私人资本，迎接中国的人才。但是对中共政权铤而走险，要提高警惕。
这个冯教授说，这个中国啊，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败啊，都危险啊。我们这个推友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有不同的很多观点啊。这个推友啊，这个 Real 啊 Surface 啊，这个先啊真正的先王座啊，他说呢，一个衰败的中国呢，买得起非洲、南美；一个崛起的中国呢，买得起美国。究竟哪个比较危险？啊，这个比较简单，但道理呢比较明显啊。那么第二个叫 Alex Monk，他说这个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呢，一个衰落的中国肯定比一个崛起的中国好。看看中国在刚加入世贸组织前后那几年，中国还是愿意跟各国的规则做事，但自从中共认为自己崛起后，就自行改变各种规则。再往下呢，向心而行，他说为什么美国会认为一个衰败的中国更危险？是害怕衰败的中国为了摆脱衰败而挑起战争吗？中国的经济衰败是因为习一人所致。美国要对付现在的中共和避免危险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火力对付习，而不是其他。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刚才冯教授也谈到，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呢要张开这个双臂欢迎中国的资金和人才，那么正好是我们这个下面要关注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因为什么呢？一旦中国经济现在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呢，那么就涉及到美国啊，就怎么样的去面对的问题。那么正好呢，外交事务上呢发了一篇文章啊。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呢是这个彼得森啊，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亚丹·波森啊。他这篇文章最近比较有影响，他的标题就叫《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后面还有一个副标题，如何啊把北京的经济的挣扎变成华盛顿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一个美国的工具啊。他说美国在跟这个苏联打冷战的时候呢，他最终赢得这个冷战的一个最大部分的这个工具呢是什么呢？是在那个时候对苏联的人的敞开了资金和人才的大门呢，让他们到美国来，最后呢瓦解了这个苏联。所以说他说他的建议就是说呢，美国今天应该把这个工具再拿出来重新使用来对付中共。这个呢比围堵中国孤立中国呢更加值得啊，更加有效果。那么李少明教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他这个观点哈，我比较直接说了哈，那个是胡说八道，是这个一厢情愿。
哦，胡说八道。
对，当年的苏联垮台并不是因为美国大量吸引苏联人才，吸引苏联资金，苏联地有什么资金啊？那个时候那个弗里德曼说得很清楚，他说苏联他之所以不看好苏联的改革，就是他第一没有资金，第二没有这种有强大的商业头脑要赚钱这种企业家精神。他就说我看中国的文化里有这个东西，而且确实他说的是对的呀。那他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胡说八道？我不是说这些人没有水平，这些人已经吸了鸦片了。鸦片是什么？鸦片是中国的便宜的产品，中国的这个钱。刚才第一位网友的评论说现在中国衰退买非洲，他不衰退买美国哪个好？我觉得说的非常在点上。我刚才讲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总产值的50%几，他拿钱干什么？他拿出一点点，我在统计上看，我也问专家，他说我说他拿多少钱贿赂全世界。我的朋友说你知道吗？那拿的钱就算他真的统计，他第一他不告你，第二他真告你，那占不了1%啊。20万亿的1%是什么？很大的钱。他在华盛顿包括这个彼得森这个研究所所有华盛顿的智库，很少有不拿中国共产党的钱，不管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当然了，你要从一个讽刺的角度讲，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哎，衰退的中国比这个增长的中国更危险。为什么衰在中国我拿不着钱了呀？这些人的这些评论包括什么休斯底德陷阱，我觉得这都是那个胡侃一气。他们没有看到最本质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看衰中国经济，我们幸灾乐祸，没有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导致的经济行为，这些人全部绕过政治制度啊。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就是这个这些说就说实话不靠谱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会了，就是中国确实经济压力很大，那么习近平面临的经济压力很大，他没有解决的方案，所以底下人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是这个制度呢，他只有上面知道要干什么，底下才敢干，要不然的话底下会被惩罚的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外国应该做的事儿，就是民主国家应该做的事，应该是大家一致的步骤来迫使共产党改变，来施压让他迫使他改变。因为共产党还明白一条道理，就是封闭的中国很危险，封闭的中国将来就是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搞内斗，所以他一定要利用国际的开放，一定要这个用他的低金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赚钱，他拿大头给老百姓小头，这个模式最好，也就是前几十年世界容许的模式。现在他看到世界慢慢不容许了，所以中共是最怕脱钩的。现在西方反而相反，哎呀我们不要脱钩呀，哎呀我们不是不我们需要希望你增长，甚至摆出一个老大的样子说哎，我这个不是阻挡中国增长， 美国的那些精英，他到中国上海的港口看看，中国的上海的港口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在用这个机器人上，他已经可以没有人操作，远远超过美国了。你不要以为你还是老大了，你要真正认真的对待这个他挑战你的这个国家、人民、公司一体的这么一个体制，一个怪物。你现在这欠，一看他衰退又开始轻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先说到这儿。
这个啊，我们的李教授啊，就强调，就是说，这个要利用这个时候迫使中共去改变啊，这个是更有效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政策选择啊。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呢，意见也来了啊。你看这个压江啊，中国经济从来没有进入工业化、自由化，一直是一个专制化、独裁化的经济啊。他谈的也是政治问题。那么这个油管的网友呢，胡长群他说，中共靠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为挣钱续命，实现了过去40年经济飞速发展。一党专政、共产党专制统治严重阻碍经济发展，造成当前空前衰败的局面。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思想文化才能促进科技创新。他实际上也是强调政治的这个因素。啊，这个再往下 ，Purple Firework 呢？他说，中美对抗这几年下来，胜负已分，土共国彻底失败了。中国以后面临人口坍塌、经济长期低迷，不可能超越美国的任何机会了啊！所以这几位网友呢，啊，大多的也关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问题。那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呢，啊，也提了一些建议啊。那么有一个网友呢，他说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因为这个名字不好听。他就说，早该这样，让欧美盟友开放移民和护照，中国中产阶级基本就会走光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多香。在某意义上，他认同啊这个亚丹波森的观点。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呢，叫华荣，他说，中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要拆弹就要先拆中共的防火墙啊，这是他的建议。另外一位呢 ，Dump Your Mask， 他说呢，脱钩了便没有这些麻烦啊，他还是讲要脱钩。那么这个呢，一点呢，跟李教授的观点啊趋向一致。那么鉴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儿，我们也念了这个网友的点评。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啊，在我们的节目中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